藏传佛教的前世今生，后记之五，密教的由来。我们熟悉的汉传佛教讲究僧人们独身禁欲，素食僧装，并没有太多的仪轨，一切从简。就像俗话说的“青灯古佛度流年”，而藏传佛教给人的印象是纷繁的装束、恐怖的法器和复杂的仪轨。说它神秘，是因为我们不了解、不熟悉它；说它另类，它确实是与我们心目中的出家人大相径庭。这一切多半也是由于它密教的特性吧。实际上，关于藏传佛教，也就是藏密的质疑声由来已久。有一种声音说它实际上是喇嘛教，与佛教相去甚远。我们没有太多的资格去做这个评价，那就只能摆摆历史看。佛教始于佛陀释迦牟尼的政务，它的发展大致上经历了四个阶段。在佛陀寂灭后的百余年，算是原始佛教时期，这也是它逐渐推广的时期。而后四百年左右，称作部派佛教时期，这是佛教派别形成和发展的阶段。从公元一世纪开始，大概有五六百年的样子，是大乘佛教逐渐成熟和发展的阶段，所以称作大乘佛教阶段。在这期间，有两个著名的人物出现，一位是龙树大师，他倡导般若空观，衍生成大乘空宗，也就是中观派。这一派成为公元三四世纪间印度佛教的主流。而另一位实际上是另一对儿，他们是无著和世亲两位大师。他们主张大乘有义，倡导用瑜伽修行的方式实现解脱，从而开创印度大乘有宗的瑜伽行派。在这多说一句，有宗还有一派，瑜伽学派是以唯识学为根基的有宗，还有一个是以唯心思想为依据的有宗，称作如来藏学派，但它的影响远不及前两家。到了公元八世纪以后，密教兴起，印度佛教进入密教阶段。公元十一世纪，伊斯兰教从北向南开始扫荡印度半岛，直到十三世纪，印度佛教消亡。为人所熟知的那兰陀寺，由龙树大师开始，就一直是中观学派的基地，后来就逐渐转向了瑜伽学。玄奘求法时，大概就是这个阶段。再到后来，密教逐渐取代了瑜伽学，成为了主流。吐蕃迎请的寂护、莲花界师徒，他们都是在那兰陀寺研修的。到了公元八世纪初，波罗王朝第四代达摩波罗王修建了超岩寺，也叫超界寺，它的规模远超那兰陀寺，那里就完全是密教的基地了。后弘期的阿底峡就是从这里被迎请到西藏阿里地区的。那时是公元十一世纪，伊斯兰教已经开始进入了印度。从历史上看，密教在印度的出现已经是佛教生存的需要了。佛教跟其他两大宗教不同，它本身是一个哲学性很强的思想体系，理论精深，也有点晦涩难懂。就前面说的大乘、小乘、有宗、空宗、中观、瑜伽，绝大多数人都听得云里雾里的。所以佛教经过大乘阶段之后，多少就有些曲高和寡了，逐渐脱离了大众。为了和印度教、婆罗门教争取教众，印度佛教开始从它的竞争者那里学习，并接受曾经竭力批判的东西，比如攘灾、祈福和密咒等观念，并对此进行合理化，或者说是佛教化。最 最后形成的就是相对独立的密教体系。所以可以说，印度的密教是佛教和印度教和婆罗门教相结合的产物。怎么样，熟悉的配方，熟悉的味道吧？藏传佛教也一样，为了和本教抗衡，佛教在西藏吸纳了大部分本教形式化的内容，加以改造，形成了藏传佛教。这就是藏密。印度佛教和印度密教消失的最终原因，我们可能了解的不多。但是密教在唐中期传入长安，形成唐密之后，还没出唐朝也渐渐的消亡了。究其原因，大概是因为儒家经典说过敬鬼神而远之，所以它在中原就缺少神鬼的环境和土壤。当今世界上仅存的两大密教分支，藏传佛教的藏密和东瀛日本的东密，一个是有着千年传统的本教环境，一个是有着纷乱体系的神道教传统。再看看密教发源地的印度，印度教和婆罗门教的畅行，对密教的产生和发展，我们多少就容易理解了。